大家好，我是子琛，今天想和各位来聊一聊羞耻感啊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在我收到的私信当中啊，有一个规律，就是你可以把这类私信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问我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与父母之间的矛盾、与爱人之间的矛盾，选择职业、工作上面的一些难题，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那99%的情况我都没有，因为其实大家都很聪明，什么大道理大家都懂，大家想要的是一种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一种可以让他们又开心，让别人也开心，让全世界所有人都开心的方法。那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方法都不存在，或者说如果存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很多时候他就是这个，你肯定是要伤害一些人。然后可能让你自己开心，或者伤害自己，让别人开心。所以，对这类问题，我大部分时候都爱莫能助。第二类私信，就是我能读出这些信息当中的这种所谓的痛苦它都源自于这种羞耻感。这种羞耻感就是，我觉得我不够好，我觉得我有问题，我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情绪？面对我最爱的人，我怎么会这样？或者说，我明明知道我该做什么，我明明知道我马上要高考了，我现在要学习或什么的，但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要放弃自己，然后就是不理解怎么会自己会是这个样子。那这种深深的羞耻感，我觉得是可以说是在所有负面情绪当中最负面的一种。比如啊，我之前录过一期畅谈，在聊我的姥姥去世的时候，外婆去世的时候，她的这个我的感受。那外婆去世当然有痛苦，对吧？悲伤，悲伤我们把它当做一种负面情绪，但是实际上它并没有非常负面。为什么呢？就是我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是很希望我能悲伤的，因为它是你一个自己爱的人去离开。如果给我一个选择，说我可以选择不悲伤，我并不会想做那个选择，因为我觉得悲伤是我们人类很核心的一种人类的情绪嘛，对吧？如果我们都不会悲伤了，那其实做人也还挺可怕的。但是什么是比悲伤负面的多的情绪呢？就是我当时产生的这种羞耻感。我当时的羞耻感是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记得，就是我觉得我不够悲伤。我觉得我的姥姥当时带我长大，我这么爱的一个人，她去世了，我却没有感受到撕心裂肺的悲伤。我的悲伤好比较浅，而且没有让我自己觉得足够能证明我对她的爱。所以当时我内心的羞耻感就是，我是个冷血的人，我不是个好人，我怎么会成这个样子？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正念冥想当中反复的去强调接纳，接纳我们脑海当中出现的所有想法，接纳我们出现的所有情绪，都意识到这些东西它都是最自然的、最正常的。这些想法、情绪的出现，不代表我们是个坏人或者是个不正常的人，它反而代表我们拥有一个正常的大脑。这样的话，你可能也听我说过不知道多少遍了。这个之所以是这么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当你意识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所产生的这种羞耻感，它是伴随着我们整天的生活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当中就是时常会出现这些让我们觉得自己非常羞耻的这些想法和情绪，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有问题的这些想法和情绪。所以，当你没有这种接纳的能力，羞耻感就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你有些时候觉察不到，但是它是深埋着的一种一直存在的、一直打扰着我们的一种负面情绪。而当这种负面情绪存在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我们说的什么个人成长，这种我们要减压，我们要更专注，我们要变得更爱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的人，这一切都很难进行。 有些人会觉得羞耻感让我们变得更好，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好嘛，所以因为羞耻感它鼓励我，让我变成个更好的人，激励着我。那你要仔细观察，你就发现这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科学研究关于羞耻感的，那发现就是人普遍啊，大部分的人在面对羞耻感的时候都是逃避，非常少有人能用羞耻感来把自己变得更好。大部分人都是这个羞耻感太难受了，我们太不想感受到这种羞耻感了，所以我们选择不去面对它，忽视这个问题。我们去看个剧，刷个抖音，我们来逃避一下。所以，一切的这个最初，这个起点，我觉得就是能不能正面的去看这种羞耻感，能不能意识到说，哦，其实我不用感到羞耻，我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但是这个当然说起来很容易，对不对？当时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也练了整年有5年多了。我还是没有第一时间的意识到说我不用去羞耻，我还是陷在了羞耻里面。但是这是一个你可以慢慢提高，慢慢能学会用方法来提醒自己的，如何当你感受到这种羞耻感的时候，能告诉自己我没有什么可羞耻的。那我觉得这种羞耻感在当今的这个社会啊，一个主要的来源还是社交媒体给了我们一种所有很多这种优秀或者是我们很羡慕的这些人，我们感觉这些人的大脑里也从来不会出现我们会出现的这些想法和情绪。我们假设这些很优秀的人每天都是非常积极健康快乐，然后大脑里全都是最健康的想法，最健康的情绪。那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嘛，谁会整天想发个朋友圈来告诉你我脑海中有哪些让我羞耻的想法和羞耻的情绪，对吧？那我也不想，我也想整天在畅谈里告诉你我是一个多么已经开悟了的老师，然后整天就是活在爱和幸福当中。但是事实上就是所有人一辈子都很难彻底的摆脱这些我们所谓的负面的情绪和想法，让我们羞耻的这些情绪和想法。我们只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导致让这个世界都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只有我有这些想法，别人都没有，或者优秀的人、好的人都没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真的很清楚地看到他人心中这些和我们类似的想法和情绪。我记得我之前提到过，有这么一个装置，假设啊，未来发明出来，我们可以进入他人的大脑，完全去感受他人所拥有的那些想法和情绪，然后这个世界上就各种矛盾、各种什么战争，估计都很快就都没了。但是，当然这一天啊，可能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慢慢的去相信这件事情，就是所有你觉得羞耻的这些想法和情绪，它都是人类最正常的，大部分人都有的。而这些想法和情绪的出现，不代表你不值得被爱，或者不代表你的价值就比普通人要低。他们什么都代表不了。就算再多这样的想法和情绪出现，你还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不会降低你任何的价值。如果你听完我说的这些，然后心想，这些大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一文不值，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那这也很正常，因为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这样的一个神经回路，在你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在你这么多年的生命当中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一种思维方式。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能给它拔出来，给它替换一个更健康、更新的这种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有价值的 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但是我希望你知道这是可能的，即使你觉得你现在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是根深蒂固，那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例子，很多的人真的能产生这样的转变，真的能慢慢意识到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自己是有价值的。那当这个转变发生的时候，它当然是一步一步缓慢发生的。那生命当中的一切众多的问题都跟着也被自然的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的一种练习，不管是正念冥想，还是你从心理学的角度、哲学的角度去练习这块的这种增加自己的自我价值感，然后去面对这种羞耻感，它都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甚至是一生的一种练习。但是它绝对是非常值得的，因为一点一点的转变，它都能给你的生活带来蛮大的一个好处或改变。今天先说这么多，下期畅谈我来再多一聊聊这个话题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实际的方法能跟大家聊一聊，从我个人的角度。好，那今天就这样，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当然没有的话就是感恩的一天，或者是美好并且感恩的一天。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